这个课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说，只有两个字，服事。如果你只是很想简单的研究一下说神给我们的几个意象、几个异梦，对我们个人成长啊、工作、家庭生活啊、有帮助，那我想我们在过去课程中应该已经达到你的要求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真的进一步晋升呢，就是两个字，服事。因为我们这些恩赐啊都是要造就教会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在我们过去这个异象异梦入门与操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深化我们解释的能力，然后我们进一步操练，我们运用这个先见性的恩赐来服事。先见性的恩赐当然就是说异象异梦方面的恩赐，从这个角度来如何更好的服事教会。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不同样式的服事嘛，有讲道的服事啊，甚至有安慰造就劝勉的服事，还有预言的服事。当然预言服事就包括安慰造就劝勉，但是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那我们从这个先见性方面，就是通过主要是通过意象的操练来服侍教会。当然如果你有异梦还是可以服侍教会，比如说有时候神会见你传过一个信息，或者传递一个对某一个肢体的信息，这样也是个服侍，只是这样的服侍周期比较长嘛，因为你至少要睡一个晚上。所以啊，但是先见性的服侍在这里我一般指的是说从意象方面的角度来服侍。比如说如果你是代祷同工，你为人家代祷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意象，那你如果有正确的解释的能力，你就可以正确的帮助别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很正确的想帮助别人，反而使人家慢下来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讲不少人这里都是教会祷告同工、祷告团队的同工嘛。那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是受感动，我们说一些预言式的，我说预言式的时候还不一定说真的是预言，只是说受感动，神给你一两个简单的一个意念啊。我们下半段呢，这个课程下半段我们会讨论怎么在这先见恩赐的服事中跟预言的恩赐互相的配合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或多或少，而且我也知道很多人已经有了，就是有一些意象，简单的意象浮现。但我们上次也提过，我们等一下会去讲到解释异梦意象，首先的第一条就是说你要从抽象性的角度解释。所以如果你能够非常对这个原则非常了解，同时你有很好的解释能力，那你在很快你在这个为人祷告中，你就可以开始来帮助别人了。所以基本上的整个课程总结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服事中各样的代祷、为人祷告、服事操练当中，来提升我们很快的能够解释这个意象，顺服圣灵带领，准确迅速有效。这三点很重要嘛。准确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要准确了，那准确就有一些原则，有一些基本的技巧，还有经验个人的经历，这些合在一起你会越来越准确。那迅速是第二个关键嘛。如果你要在为人祷告服事中能够迅速的解释出来，而且正确解释出来，你就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服事。因为你不能总是带一本工具书嘛，圣经书呢，左手圣经，右手一本自己的笔记本，然后说等一下我来查一下看，那个不行的。所以迅速是一个关键，是说你能够很快的能够理解，跟圣灵深渊与深渊响应，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然后第三点是大家一般很容易忘的，忽视的，就是有效的传递神的心意。如何有效的传递你得出来的正确的解释，这是非常需要研究的，也是跟经验完全有关的。但是也有一些 基本的原则我们会探讨，怎么有效的，你想很快的，但是要有效的让对方知道，但是你又不能讲的太多，让他糊涂了，又讲不能让他太少，让他无法理解，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目标就是说 OK， 前面有一个人，然后给你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你为他祷告，神给你一些启示，然后有的启示是意象，如果启示是意象方面的，那你能够很快的把它大致的解释，做第一层次的解释，然后你可以非常有效的把这个最基本的解释传递给他，同时你还必须鼓励他，也继续回应神的呼召，让他去祷告吧，为这信息祷告，那回应，所以这是非常有效的。总之这一切好像我们讲了很多，但最后你必须非常自然的，就像跟你跟家人讲话一样，如果你能做到这点，我相信是非常有效的服事的人才啊，这也不是什么神秘兮兮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说让大家最后就忘了说，哎，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你能够忘掉但很自然做出来，这是我们的目的。因为我们所以我们会操练过程中会多次的从这几个方面，准确、迅速、有效这三个方面来不断的调整大家在简短的时间内能够做第一层次解释的那个技巧。我们等一下回顾回顾这个入门的课程，我们会解释有几个层次的解释啊，还有各种原则，我们在第一堂课我们也很快的再勾书一遍，重复一遍，让大家有一个重新的能够提醒。那当然有很多人就说 OK， 那我好像从来都没有上过，我想为数不多，但是有，他说我从来都没上过上面的课程，那怎么办呢？那我的回答说应该是没问题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应该开始有意象异梦，如果你都还没有意象异梦，那听这课程就只是说知识上是可以听听记住不错，但是你操练可能比较难上升。所以如果是你已经有意象异梦了但是没有上过课，你还是回去可以趁这段时间赶快听一下，然后买一下工具书，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稍微提就是帮助你能够快一点入门。因为我也知道说我们的课程大概也是一年就一次也不可能开很多次嘛，所以如果有这机会，最主要是你愿意回应圣灵的呼召，回应神给你的意象一梦，这个就很好了。你这心智是很重要，因为最毕竟是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个生命这个服事的过程中晋升嘛，那我们在这里只能够尽量的帮助你。但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什么意象异梦，等一下跟我讲一下，然后我可以跟你聊一下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好，因为这本书已经从07年开始神给我说要写这本书的意念，然后后来圣灵说 OK， 那你就先从这个主日学的开始教，因为所以到现在已经终于出来，就是5年嘛。然后基本上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的要求第一个要求就是说我自己要会用，就是我想把这本书作为我自己的工具书，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我自己也现在有1000个以上的意象异梦这个预言啊，跟一大堆的记载，预言可能更加上去就更多了。那我在这里也是把在过去中叫研究了很多年，把这些东西都总结起来。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第一个写这本书第一个要求就是说我自己要喜欢而且常常用，如果觉得不好用，那这本书自己都不好用，那肯定帮不了多少人。所以我想我基本上我把我自己平常如果遇到一些比较难解的异梦异象，我会想起来，我会勾书的步骤啊，一些 reference 一些参考我都把它总结起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所以基本上其实是我在2007年开始教这课程的过程中，我已经照着要写书的这个章节一步一步写下来嘛。所以基本上大家应该不会感觉很陌生嘛，因为可能大家都至少上过一两次了，知道这个课程是包括一个入门、一个解释、还有一个辨别、操练，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案例篇，所以五大部分，那其实是四大部分呢，就是说每一个章节都有它自己独立成章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上这课以前或者刚刚开始就多看一遍，因为其实里面讲的很多原则，我都把原则写下来，那我们这个进阶课程就是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操练。我相信在这操练的过程中，你会越来越理解说为什么有这个原则嘛。啊，我也不是叫大家说有没有非常的死板，就是说你拿起这本书来，你最喜欢看哪一章，你就先看那一章，因为我想大家的程度都不一样嘛，我们的经验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相信说我们这只是一个，我这本书只是一个小小的台阶，让大家在这一项一梦的生成这个走这天路的过程中能够比较顺利的进入第一步。那如果你有些特别好的例子，我是特别好的例子，你的书上非加不可的，然后好像这方面就还少了，那你当然可以 email 给我嘛，因为我也在收集一些新的例子，因为这书里面大概有60个例子左右，我就至少一半是我自己，然后另外一半就是不到一半呀，就是我们上课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里面的60个例子是一个也相当一个好的基础，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对如何解释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它从一个，我把它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个人性的例子，教会性的，然后国度性的，这些例子都每个方面大概都有10几20个，我相信在这基础上大家可以很快的进入各个领域的这样的解释的一个操练。当然前提是说神要给你这方面的意向，比如说我们团队常常有教会方面的意向，我们就有机会操练呀。不过我给大家的忠告了，就是说一般来讲大家的意向一梦基本上都是个人，所以最好是从个人的角度这样讲操练一下我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嘛，所以OK，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好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课程基本上就我们刚才讲的这四个部分，入门、解释、辨别、操练，然后如果大家还没听过的，你一定要先去听听看，因为很多时候我就会直接讲，比如说我刚才讲说，我说第一层次的解释是怎么样，那我相信大家会知道我讲的是第一个层次解释，就非常简单的解释，而且中心讲出来而已。那我们这次的操练会有一些比较不同嘛，因为前期课程的操练基本上是着重培养一个个人的操练，就是我们个人在家里面也可以操练的一个方式嘛。当然啦，一个异梦操练就是你要去睡觉我最近觉得有时候最属灵的选择就是睡觉，因为我们是服事多的人都很忙嘛。那我前天还在想说，哇，我一定要再写一个退的说，有时候最属灵的选择就是睡觉，因为我们总是越服事越忙，但是有时候我觉得睡觉其实是很好。哎呀，我是说那个真的是，你正在服事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讲什么。最近我觉得我的异梦有时候比较少了。因为我最近睡觉真的比较少当然我也是跟大家讲，因为我们这是进阶课程呢，就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异梦比较多，异象比较少，然后我知道有的人刚开始是异象比较多，没有异梦，或异梦比较少，但我相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到最后就是说，不管你开头怎么样， 到最后操练到这个晋升的地步，就是你随时都要可以有意向。那这个让我来解释一下，就定义这个背景说。我不是说，因为这意象不是我们自己乱想的，那所以也不是，如果你24小时服侍人，那我相信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有意象。那我指的随时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要为服侍人为他代祷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先见性的意象的这个角度来服侍人，得到神的心意，然后传递给别人。这个解释不是说，就比如说你现在有打电话，你有一个电视电话，那你这时候你想用 Skype 那种打那个电视的电话，或者你自己想打电话，这是随你嘛。但是最主要是你想跟对方沟通。那我相信当一个恩赐操练成熟的时候，圣灵有时候会配合我们。当然他让我们操练意象异梦的先本身，这就是说他有计划给我们这方面的恩典。所以这时候如果我选择跟你通过这个异象异梦的恩典来服侍你，那当然圣灵就何乐而不为。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讲的简单一点嘛，就是看你个人服侍的习惯啊。比如说吧，你要用那种以西结斯的方式来服侍，那是怎么样了？哇，看到一个人，然后突然间就很多意象出来，然后你就进入第二个层次解释，然后传递。或者你可以用以赛亚式的服侍，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以赛亚式是什么模式呢？他先看到一个简单的意象末世，然后他开始进入这个预言服侍，顺着圣灵就这样讲出来。所以然后第三种当然是神简单的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意念，然后他知道你能够解释。因为很多时候从一件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好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都一样。为什么？因为在这种事情上他的属灵原则是一样的。比如说先要被十字架磨，神就会先求神的国神力，这些都要加给你。那我相信很多人找工作如果有这方面来解释，绝对不会错的，大部分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比如说找工作，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找工作啊。那我相信我们是神的子民嘛，然后神又应许啊，神总不会让我们没饭吃的吧。而且神又乐意让我们来供应我们周围的人，然后我们要做十一奉献啊，这些都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那神为什么现在没给我们呢？他总是有一些考量的嘛。那如果你明白神的心意，神要借这事情让我们在十字架上更新自己，进入更深与神同行，那其实很多意象异梦都不用解释了。当然我是从比较高的角度，比较 generally 的角度来讲，但每个人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这个人有几个月、三个月、有一年啊，有个时间，有些知识的原因还是可以传递嘛。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很多考量，而且这里面是非常在这些基本的原则下面，其实是非常自由的。因为每个人成长的角度，每个人服侍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能够坚持服侍下去，在这条从先见性角度下去，你会积累不少例子，很多经验，你就很快可以进入一个很有效的服侍这是从一个服侍的角度来讲。然后另外这课程的话，我要试着从一个广度来扩展大家对异象异梦的认识和解释。因为在一个前期的阶段，就刚我们入门的时候，每个人可能只有几个异象几个异梦，我们的角度都非常的窄。但是正是这几个异象异梦，如果研究好，你可以奠定你这个基础，也很可能说明神对你以后带领的道路。如果从个人的就是说一个探讨属灵成长，当然已经够了。但是如果你要进入服事的话，你就很快就发现说我们这个广度实在太少了，每个人好像都看起来都不一样嘛。这个人很多梦很怪，那到底是不是神的梦，还是他受搅扰，还是内在医治需要内在医治魂里面的噪音。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广度的扩展。 所以我希望大家很好去研究这个辨别篇。一辨别篇，我把几个最基本的一个来源都写得很清楚了。那比如说是魂的声音，还是灵界的搅扰，还是我们属灵的感知，还是来自圣灵的一个信息。所以辨别一个人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的关键，就是说在他以这个领域的广度怎么样。你要很好的服侍，你就必须有基本的广度。刚开始的时候你的广度可能不深，但至少你要明白说，哦，原来是这一类讲是讲的是什么。所以我这本书里面这个辨别篇里面，我基本上把它很好的分类，然后每一类有怎么基本的原则有讲出来。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话，你可以去默想，那这个就成为你一个基础，你可以好好的扩展。这是一个要在先进你晋升的一个基本的基础，就是其实你也很需要求神赐给你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能力。如果神赐给你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不更好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比如说有一位姊妹，你为她祷告，然后她在前面有一些反应，然后当然如果反应很激烈，那怎么办呢？如果刚起手的人说，哦，里面有邪灵，其实是很伤人，那不是这样子的，可能是他魂里面的反应。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反应剧烈不剧烈，有很多时候是一个情感 emotion 的一个固定的方式嘛。所以里面一定你灵里面一定要非常清楚。我相信很多人只是我接触的人，很多人反应剧烈的，很多人其实只是一个魂里面受伤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要清楚判断。另外呢，即使这个人里面他里面有一些邪灵的工作，他魂里面也是受伤，因为只有他魂里面受压制，不某一个方面不健全，邪灵才有权力内住。所以无论如何这个魂里面的医治啊，是一个全能医治的关键第一步啊，这些可以用神的原则来判断。所以这个先见恩赐操练到最后，其实也是一个属灵洞察力的一个入门，有时候也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彰显的手法。比如说为人家祷告，你看到头上一个骷髅头，那神在告诉你什么？当然是死亡的灵在辖制他嘛，这也是一个辨别诸灵恩赐的彰显。然后有些，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入门篇提到，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的讲一下说这个异象异梦的深层意义是什么，它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在操练的话，我们刚才也提过了，操练的话基本上我们是要一个有为人服侍的角度来操练，就是在前期课程是帮助你在个人操练，在家里面操练的时候能够很快的从先见性的角度领受神的心意。我们这里在课堂操练会着重就是说面对面来为你祷告的时候有先见性的方面的来操练。那我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为别人祷告过，也有这样先见性方面的经历嘛。所以我们这个课堂上基本上也是再提供一个机会，不过我们会详细的比较详细的配合圣灵，把这个为人家祷告先见性的过程来仔细的理解，然后有一些醒思说，哦，我平常我们每个人做的方式都角度的 approach 的方式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也借着机会让大家想一想说，哦，还有什么可以，哦，有些地方可以怎么做更好，或者试着用一个方法来做会更好。另外的话我们会尽量的多讨论一下实际解释的例子，甚至包括一些不仅仅是说有一个已经有的例子嘛， 而且还有一些辨别方面，我会再多讨论一下，说辨别说哦，这个从知识原理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说，说这方面的意象甚至异梦怎么你会经历呢？因为有很多时候，我相信这种经历都比较的难解释啊，平常也。你平常也不容易找到这方面的教导，所以我想通过这课程也帮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说扩展我们的广度嘛。因为你首先，如果你有足够的广度啊，你可以帮助你能够比较正确的来对待异象异梦，你不会比较偏，也不会比较啊，看到一些比较难的就比较紧张。所以是福士师的意象操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基本上我们会做两种，第一种就是主题式的操练，一个是福士师的操练啊，我们先祷告，看圣灵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主题式的操练，比如说为某一个方面祷告，然后就有意象，然后我们同样会试着在课程上解释，然后再多操练。这一次我也分多一点时间给大家操练嘛，就在课堂上操练，然后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时间来解释另外我们会试着让大家学会刚刚来讲的，让这个预言跟意象的两种恩赐的交替来服侍。那像上次有人也问嘛，就说哦，阿伦，为什么你这个东西都是从先见性的方面来讲，比较讲预言嘛。但是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同样假设在前面有一个人说他有预言，那一个人说他有一个意象，要让我选，那我会选哪一个？我应该一般我都会选意象，因为有意象的话比较容易辨别，因为你可以从他的各个角度啊，从他的内容啊，心理的印证啊，从他的解释就比较有根有据。那讲预言的话，我有时候总是会稍微谨慎一点，因为很多人都说哦，我有神的感动，至于这感动到底多少是怎么样的感动呢？是神给你一个简单的意念，然后你把它解释出来，说这个所有都是神给你感动，因为我们经历。恩赐服侍中久了，我们知道有时候甚至大部分人大部分时候可能神只给你一个简单的意念，然后如果你有谦卑的心，那你可以做第一个层次的解释，不要做第二第三层次解释讲得很详细，很可能你就帮助到人嘛。那第二就是说，如他可能就是说有些人觉得他有神的感动，有时候呢是他只是对经验的一种反应，哦，我以前碰到这事情，神格怎么样？所以你是怎么样？那这我们从魂的角度，这是一个知识的运用而已。啊，第三就是说他根本没什么预言，是他自己在想当然。啊，也不是他属灵经验，只是他自己从书上看来的。所以所以我都比较，如果他说他只说我只有预言，那我就特别的要查验嘛，不仅我心里的印证，然后。我还要问说你还有什么别的印证？当然我们不是说他跑来讲说哦我有意象，那我就马上就他接受说是意象，因为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意象，我讲的定义就是神给你的意象，不是你自己乱想的，也不是从邪灵来的。我们这里就是再声明一下，我这里讲的意象都是从神来的意象，如果不声明的话呀。所以啊，回答到为什么我都是从意象的角度来讲，因为很简单嘛，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操练，其实我们对这个如何照神的话语来解释意象就很深的基础，我们的辨别能力也很强。那如果从这样基础来讲，我们再来操练这个预言，那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共识的嘛，我们这团队啊，我们这个教会都有一些共识，大家无论如何对各种属灵现象、各种属灵信息的来源、各种搅扰，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辨别说，哦， 这个是不是神的预言？所以从这角度来讲，我们要做的有根有基。事实上呢，我们看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也讲得很明白嘛。他说在末世的时候，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但是凡有血气就是说，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你都有可能接收到异梦或异象，因为神要带领你信主。但是这个预言呢，他说我的儿女要说预言，特别是我的儿女要说预言，他就说有一个成为从神的子民的角度说我的儿女要说预言啊，这说明他有一个先后的问题。但我不是说特别强调了说这个问题，我知道有的人直接一个神的儿女直接从预言开始，我只是多一个醒思，是说哦，或许从这角度来讲说更容易从意象一方的角度可以操练，然后进入预言。所以啊，所以这样我想这也是一个新的方面的一个开启。因为一般人大家以为说操练预言容易，我觉得操练预言不容易。因为操练预言的话，基本上你的整个你的心思意念要被神的话语洁净，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那从我这个操练异梦的过程中，我发现说因为你去研究异梦，然后慢慢的研究神的话语，慢慢对感兴趣，所以过程也是同样的过程，反而让你能够接触要更多。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操练，我试着先从这个意象异梦的角度，然后再进入预言，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根基。当然我也不反对你直接从预言操练开始，所以这神有他的带领，他的目的嘛。不，无论如何，你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变换，这个是没法逃过的，一定要经过这阶段。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看你神对你的带领是怎么样。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运行在预言里面的方面恩赐，那我相信你去再操练异象异梦就更容易了，因为你已经开始进入圣灵的那个话语恩赐，圣灵恩赐的一个运作的 flow 的流当中。那如果你是一直都是从意象方面做先见性的服事，当然我也鼓励你试着只从一个先知性预言方面来进一步提升自己服事的能力。所以我会试着在这个课程的下半段，就是那试着大家让带领大家，就是说从这两种恩赐在操练过程中可以交换，然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些提示，说 OK， 现在让我们操练这个预言的方面。如果你这两方面掌握的比较纯熟，一个平衡，那这样子是很好的。因为有比如说很多人在那里面其实要祷告，我们教会很多人，有时候你就可以用预言的，你觉得预言的恩赐要彰显，你就可以用预言来服事。那有时候你觉得那个如果没有，那你总是可以看异象，从看角度嘛。但有时候什么都没有呢，那你就祝福祷告就好了。那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如果给人家做祝福祷告，这不能，我觉得严格来讲不应该算作预言嘛。所以如果你去找一个人祷告，他全部都给你讲祝福祷告，那我相信他从神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他或者只是一个非常 general 的感动，就是哦，我祝福你啊。所以我要小心，我听到有时候我去看人家做预言服事，如果大部分都是祝福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要做预言服事，因为所谓预言是必须从神来的嘛。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你要去操练这个第一个层次的解释，就是这意思。因为第一个层次解释基本上就是说，从圣灵的一瞬间的感动，他给你一个简单的意念，你把它讲出来。如果你操练得很成熟，我相信见到如果任何一个不管人再多，你见到这位不是人，你总是很快就有出来的，那你就不需要只是简单做祝福祷告我想这是一个要提升我们这个祷告团队这个精准的一个有效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清楚的区分，通过解释意象异梦，我们可以清楚的区分什么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基本上是做预言的方式 啊，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心里面比较有底，啊，因为比如说人太多，你就总是有做第一个城市解释的机会嘛，因为最多30秒或者1分钟啊。但是如果你一个有时间，你就多解释嘛。啊，我在服事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跟别人讲说这是预言，因为说实在，其实是神给我的启示啊，那我做的解释嘛。那我宁可要跟大家像聊天一样，把神的启示跟他讲出来，同时鼓励他去寻求神，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让他觉得说哦，这个人讲得很准。其实如果当场他说这个人讲得很准，往往这些话只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哦，他过去发生什么？当然，知识言语也包括以后会怎么发生。但如果他当场讲得很准，就不是说他不可能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可能过了几个月后再回来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造就、安慰、劝勉，就是把他目光回转向神。啊，这是我只是突然间想到，我就给大家提醒，就是说你不要只是想说，哦，能够把它啊传递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第三个部分是最主要是有效的。就让他自己能够主动的把他能够去寻求神，那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大家在上课的时候或者已经有记录一些那种啊意象的例子啊异梦的例子，你们可以 email 给我了，就是你要把你的同时 make sure 你的 email 在 list 上面，这样我在课堂上会可能下一堂课或者以后的课程会解释一下，帮助大家进步，啊，或者是提供一些印证。OK， 所以啊，我们请大家翻开第一面，开玩笑，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个，因为这是晋升的课程。所以我想请大家翻到这个第30面。晋升的课程，我觉得晋升的课程最主要就是说让大家理解说异象异梦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属灵认识的高度不够，你是没法晋升的。你要真的与神同行，你要认识在有效的在这个异梦异象领域运行，你必须有一定足够的高度嘛。所以异象异梦的深层目的，他说第一点我这里写的是帮助我们了解属灵世界的真实。如果我们没有异象异梦，没有先知性恩赐的运行，没有神迹奇事，绝大部分人是不会想到这个属天的世界灵界是这么真实的。而我们通过这个异象异梦的操练的深层目的，神就要提醒我们说，我们现在这世界比起属天的世界是多么的不真实。我们现在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这是永远是不可朽坏的。所以一个对在异梦异象操练的，在先知性恩赐操练的人，他必须觉得自己已经活在永生当中。我们自己其实现在已经活在永生当中，不是说我们死后到天家才进入永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活在永生当中。当然了，从一个意义上来讲，你不信主，那你也是活在永死当中，它总是一个永恒的层面。所以当我们意象异梦或者任何心智性恩赐被开启的时候，我们对这属天世界突然间一个觉醒，哦，原来这个灵界天堂是这样真实，属灵征战是这么真实，神的同在是这么真实，我们会有一个震动。但是对我们这些进入终极班的人来讲，这些毕竟要回到一个基本，就是说我们觉得属天真是这么真实，但是我们又脚踏实地在这地上活着，我们不会大惊小怪，也不会觉得说哦，着重特别就哦，我这么属灵，其实这个不是没有必要的。就是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我们 天衣无缝，很自然的把这两个世界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带出神的信息，又不会让你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神经兮兮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基本上就我们很好的能够在生活中可以很好的平衡永生跟现在的这个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要察觉真实，然后察觉神的同在。我们可以察觉神的同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要看到说哦，有人倒地啊，或者其实那就是现象，或者是有人这个叫可察觉的同在，或者是人得医治啊，说哦，神的同在很强，那其实只是神高某很强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另一个方面，是不可察觉的同在，这是我们进入这个良好的稳定的先知性服事的一个基础。因为神其实永远跟我们同在嘛，圣灵无处不在嘛，所以当你能够很好的平衡这个可察觉跟不可察觉同在，你的服事会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怎么讲呢？比如说现在真的是敬拜赞美到高处，神的医治的恩膏开始涌流，当然你就可以开始医治祷告，有异象，有各种知识的言语都出来了。但是当可察觉的同在彰显的时候，你很快就抓住，能够进入这个圣灵的流，这是大家熟悉的。但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不是这样子，大部分时间只是说哦，有人家有需要，可能你那一天真的很累，你没法进入圣灵的流，那你怎么办呢？你就需要啊，然后人家那到时候你就回到看你的基本功了，是一个操练不可察觉的同在。那什么叫操练不可察觉的同在呢？其实是操练你的信心而已嘛。比如说，这一前一瞬间，我因为塞车，因为身体呢，因为肚子饿，我觉得我自己今天没有信心，什么都讲不出来，没有意向，只是想做一梦睡觉。但是。在人家就有需要在你前面啊，然后怎么办呢？你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就是说 OK，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非常很现实的，也是一个不可察觉同在的操练。说我站在这边，我是靠着神给我的呼召，耶稣基督恩典来传递信心。在一瞬之间你就有意向，我担保，或者神的意念就开始流动，这就是我讲不可察练的同在，也是我们要操练的一个基础。反正需要就在你面前，神也给你机会，你没有什么 excuse， 没有什么借口说、哦、我说不出来，那只能说明操练不够嘛。通常来讲，我们不要说的太完满，我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就是说哦，十个中有九个只做祝福祷告。当然我们可第一个我们或许可以理解说哦，因为实在太累了，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那你由祝福祷告开始，祷告的过程中你因着神的应许，自己信心的提升，那开始这个圣灵的流就开始，你可以很多意象，这可以。但是你不能拖到第九个还是做祝福祷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对着自己要一个要求啊，比如说人家可能就是平常真的是很少来这样聚会，甚至没有来祷告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灵成长的瓶颈。那好不容易来一次，那我们必须给人家让神所用，帮助他。所以这是我们的要求。所以当你觉察到属灵世界真实的时候，未来这几年你就有一个功课要做了。你怎么能够平衡这个对永生世界的看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和现在神把你困在这生活当中的一个困境，那你怎么能够理解呢？因为两方面特别的转都不太好。我知道很多人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急于想摆脱自己现在这个属灵的困境，属灵困境，他就全心去追求这个属灵的事实。这当然也不是坏事，但是这个不是长远之计的。如果你一直追求下去，你就会变成神秘兮兮了，那再不好就神经兮兮了。哦，这个也属灵征战，那个也属灵征战，那其实都很那个都不必要的。所以我要提醒，就是说， 可以有这样的追求，但是到最后你一定要回到神，为什么把我们困在现在生活当中？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如果你不能把这两者非常好的联系，那你在异象异梦上面也没法晋升，因为你要透过这现象看到这个神的目的呀。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你异象异梦甚至你的服事啊属灵生活也都没法晋升呀。所以第二就是说，觉察神是灵，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你一个人心意不纯正，就像我们辨别篇讲，那我也很难讲说你自己是很难分辨这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意象，因为灵里面很多噪音，很多这是好那是坏。可能在教会敬拜过程中，你因为神的恩高同在，你很突然间眼目仰望神，然后有很多压力就去，然后当然很容易得到意象。但回家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回家一开门，哦，晚尿洗啊，都没饭吃啊，大部分人这样，孩子在叫啊，这时候那你怎么去操练你的异象异梦的功课？这是一个大家一定要操练的阶段。我觉得我也听人很多讲嘛，就是说我们在课堂上操练都有很容易嘛，因为圣灵的恩典然后入门了、啊、那回家的时候呢好累啊，那你怎么办？怎么继续操练呢？这是我们大家解释的，而我们必须要经过，就是说神是灵，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我们要解决问题，就是说神最重要是着重我们的心和我们跟他同在的一个关系，也就是属灵的质量。那我怎么讲呢？比如说你真的工作很忙啊，你一天至少工作8小时嘛，然后送孩子上学，然后接孩子下学，你已经有10个小时，然后在家塞车前1个小时后1个小时，你已经有10几个小时没有了。然后反正你一天，如果你是全职工作的，我估计你一天花2-3个小时已经是很多了。我觉得就是读神的话语，那种灵修啊，我是说总是这样。你可能一段时间你可以这样做，但你365天每天，然后几十年下来，我觉得比较难有一个固定的长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处境，其实神在说什么？神说他着重的是属灵的质量。质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么长的时间，你在必须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你的心智是什么？你是要顺服神的心意，说神啊，我要照你的方法做呢，还是只是哦来不及了，我以前就这么做，大家这么做，我过去是这么做，所以我就这么做就好了，反正神也知道。但如果你这么想，那我们也没法说什么。但如果我们可以劝勉啊，安慰啊。但是如果作为你要想在异种异象方面晋升，我们当然要鼓励你嘛。因为其实呢，你既有这么多机会做决定，每一个做决定的机会都是一个操练异象的机会。当然我不是说你走到前面说，哦，左边是 In-N-Out， 右边是 McDonald， 你问神说，哦，你要我叫我吃什么？我不想问神这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要知道说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也尊重我们的选择，而且神愿意通过我们来帮助别人，也帮助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问太简单太小孩子的问题啊。很多人都属灵操练都进入这样的状态，那他可以进入一个死角，因为这样的操练往往很多时候都或准或不准，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个操练的技巧，我会有时是可以这样操练，但我是从生活角度，我觉得不最好不要问神说我今天每一件很小事要吃什么都问神，除非神特别说、哦、让我们操练这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愿意在一些事情上跟神有个约定，说神啊，你就通过这方面讲，那这样的话你操练的机会就很多，而且你操练的那个果效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听错神的指示了，或者神没指示你乱想，你很快就要付一些代价了，那你下次就认真一点了，所以你会进步的很快。而且是通过这样的 这样的练习你自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寸，因为我不希望你拿别人来做实验，所以你这是很非常不好的，也不负责任的。所以你自己要自己在生命过程中，你要有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来跟神沟通，觉察神无处不在同在。如果你能操练这点，那我相信你在无论在听神声音或在先见性方面，都会进步很快。特别心灵诚实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没法造假，你一切属于假的，一切属于人的东西都要除掉，不做。然后不做的方式，除掉的方式，就是照着神的原则，读神的话语，照着神的原则行事。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所以我相信一个人从入门到开始能够顺利的应用，至少五年十年吧。因为你生命中的扭转不可能那么快的，你必须一步一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理解。所以用心灵诚实敬拜，其实有一个也是一个操练异象异梦的方式，最好的方式。你对自己不满足，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真的没有神的心意，或者是真的想知道神的心意，你试着跟神沟通，这门就开了。神当然可以用各种方式跟你沟通，但我相信如果你是本着操练异梦异象，要从先见性方面来服侍人，当然你的异梦异象就会多了，一多的话你的解释的机会就多，各样的门就打开嘛。所以是这样子，就是说到最后是我们一个心智的问题。如果你有心智的话，你有很好的教导，很好的工具书，那我相信你可能上完这堂课后就不用再上了。因为操练的话总是有限，最主要是你明白未来这几年你要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然后坚持服侍人，你就会成长。那第三点就很简单，你要觉察神超越一切的大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刚开始我们听到很精准的预言，很准确的异象异梦的解释，我们会觉得很惊奇，也觉得很神秘。但是到最后如果你操练成熟化，这些对一个其实对服侍的人来讲实在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已经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做的大能，无所不能做的大能，都可以做的人，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但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神的器皿。如果在这个解释传递的过程中，你自己的成分、脾气、爱好、方式越来越少，那你的服事就越来越好了。比如有的人讲预言，他总常常说耶和华如是说。当然的话，我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说耶和华如是说，你还是得分辨的嘛。我们也不管他，我会看他里面的信息照的，因为自有恩高凡事讲，我们要分辨嘛。那我们是不是这个人服侍到最后，他可能变成很简单的，就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也不用再讲耶和华如是说，然后以第一人称的讲。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次要的，最主要是它里面的信息是什么。但我相信可能到最后他只是很简单的把话讲出来，他的果效就达到了，人家也听到神的话了，自己就少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特别不喜欢很长的预言呢？因为很长的预言的话，我相信预言越长他个人的成分就越多嘛。所以你仔细去看那些很长的预言，其实他可能就只讲一两点的东西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操练异梦异象过程中，我们要很详细的分三个层次的解释，这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说我在说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操练。所以我的一个给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到最后目标是什么呢？最好是让大家不察觉到你在讲预言，最好是让大家不觉得说你有什么异象， 你只是把说我从神的领受讲出来。我是说在简短服事的时候，如果有时间你还是可以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见，我也不强加给所有人。我的个人的一个感动就是说，我的目标，对我自己服事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我也不会特别强调说我会在异象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到最后无论如何只是神的一个心意的问题，不是说你经历多神奇嘛。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在211面，所以在这个异梦中其实是非常比较，如果要才讲，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奇妙的，就是在梦中我突然间被一股很大的力这样抓起来，然后就很非常用力的扔进去一个海中间，然后我整个把我吓了半死了，说怎么回事呢？因为但是在过程中慢慢我就放松了，放松了我就看到，哦，原来周围是非常的美，因为有生命的光线啊，有各种东西，然后就有撒加利亚书中的四匹马从我前面这样走过，然后我又觉得我右边很高的海面上有一个很好的敬拜赞美。那如果我把这些都写下来，我当然可以写得很长了，我可以写得非常 detail。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去，你如果从解释的方面呢，如果你去仔细去研究这每一个 detail 是什么，那你永远解释不出来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后面在讲的。我在214面最后的评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异梦不是神要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让我去玻璃海看一下。或许满足我属灵的好奇心，但对大家没什么意思。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神是借这个经历要传递我们他复兴的信息啊，请大家去看。所以如果我把我这个经历变成吹自己说我这个经历多神奇，或许大家会很高兴说哦，但是就 miss 掉神的心意了。所以我就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再神奇的经历其实是经历里面神要表达的信息，也不是要荣耀个人，也不是要满足你属灵好奇心，而是神有话要讲。所以如果能够你理解这个原则，你对自己这个从神给你异象异梦的一个经历，你就会越来越觉得神的信息是什么，你就越来越不会着重说哦，这个多么奇妙。你会被其中，你不要单单只被其中经历的奇妙甚至神的智慧吸引，你要着重是把里面的神的心意传出来。因为我也知道我不想大家只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各种抽象梦的人，会应用各种技巧，这个当然也可以，因为有的人就喜欢智慧嘛，像希利尼人一样，他就喜欢哇好奇妙。当然我也相信神有时候会给这样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异梦，让他想半天想不出来，但是最后的解释又非常的直接很妙。当然或许他这样就降服在神，但我要强调说这个不是启示，你知道，我们可以被神的智慧吸引，但最好是要把神的心意传出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晋升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要为异象异梦而异象异梦，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是想满足你自己啊，别人或许可以得到帮助，但是你是神就没法真正用你，因为他只要给你一个异梦，你就在想很高兴哦，今天好神奇，那我这方面没有，神啊要不要也带我去玻璃海看看，我是意思是这样子，你这样就没有一个失去了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释异象异梦到最后就是看神的心意怎么样，非常直接明了简单，那怎么有效的把它传过去，要做到这样子。不要我讲是说你晋升的时候要进入一个深层，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对个人一个考量。 哪一个时候你开始得意洋洋要解释说这个就要小心说，哦，又那个老毛病又来了，所以是这样的话，其实神也没话把真正重要的信息传给我们，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大家要提醒，就我们要晋升。 okay， 所以另外我在那个还想再讲的一点就是说，异梦异象的本质在26面。所以我相信当你要开始晋升的时候，这个异梦异象的本身这个本质你是非常清楚的，你再也不是已经刚刚入门了，你经过这几年的操练，你会完全，我相信你应该完全同意这些，否则的话你还是需要再想想。就是异梦异象是神的 Rhema 式的直接引领，约伯记33章14到18节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了，是神的带领。异梦异象本身它不是目的，不是成为我们知识经历的一个多一个奖章，而是其中的信息是什么，神正在要说什么话。那第二就是异梦异象是对末世子民的应许，我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怀疑，就是说当我们在圣灵带领下，在教会遮盖下，在照着神的应许操练，我相信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经历，但我们也不能打包票说这个人每一个人100%一定会有，我们不需要讲，因为这是他跟神的互动，但是神有这应许，我相信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至少在我个人见到的人一般都是这样子。第三点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启示录19章第10节嘛，预言中的灵异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预言只是神的信息嘛，信息中的灵异叫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异象异梦其实也是神的信息，只是不同方式，同样为做见证。那事实上当你操练到最后，你会觉得异象异梦预言它的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它只是神通过你要传递的信息，对我们服事人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而且这三方面它有不同的目的，它其实是同样的，只是一个神信息的管道，到时候你就会不觉得说这些操练有什么区别，它区别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说怎么进入那个恩高运作那个状态，这是我们在操练中会等大家分辨。第四就是说异象异梦本身是神彰显爱的方式，其实也彰显爱，神的爱，神的同在，这也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随时随地或者有可察觉的同在或者有不可察觉的同在，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都照着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去服侍人，因为我们这里做的我想应该大家都是有服侍的信心和服侍的这个愿望，如果你没有服侍的愿望也没有服侍的信心，那你这堂课就只是多一些知识的时候 OK， 那是我以后要达到的状态，你们很难直接现在就进步。第五就说是圣灵九恩赐运作的途径之一，比如说知识的言语啊，这很重要，我特别要强调知识的言语，然后我们也会在操练知识的言语的运作，因为我们在祷告的团队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遇到很多知识言语的一个瓶颈，他必须要突破才能晋升。比如说我们刚刚玩的这个医治同工的那个训练Peter 牧师的训练，然后他关键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人这个疾病捆绑的根源是什么，那这根源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的原因，大家不觉得吗，就知识原因的开始，可能神给你一个意念，但如果你操练成熟，常常有这样的意念说这个根源是什么，我相信神是有给你这知识的原因，问题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怎么来呢，你是从意念来的还是从意象来的，这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帮助大家确定一下，这很重要啊，就是说 恩赐开始彰显。然后第六就是是有先知性呼召信徒的必经之路，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节。如果神有呼召你做先知性的服事，不仅仅是先知性服事，有先知的呼召，那你当然这异梦异象是一个你的看家本领，是你主要跟神沟通的方式。所以我相信一个成熟的先知，他不可能仅仅只是受感说话而已，他一定有一些先见性方面的认识，有，而且极其有可能知识的言语。举一个例子嘛，在旧约中，撒母耳是能只有圣经上没有讲说他一句话也不落空。大家可能没想到这一句话也不落空指的是什么，就是说在撒母，我相信撒母耳是有讲一些预言，可能他死后才实现的，但我也相信有很大部分的话是在他死了还没死前他都得到应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 practice， 有人东西没了去找先知问嘛？但是我相信在以色列时候，什么事情先知的恩膏有时候比我们现大部分先知真教先知是比我们这边现在的先知的恩膏应该是有相当高的，因为他们旧约的先知他的恩膏很多时候比我们现在高。因为我们现在，我相信我们教会在新约阶段是一个团体性的先知性恩膏，加起来一定会比那些高的，但是我还很少见到有个人的恩赐能够达到像撒母耳这样子一句话不落空。不过我的考量就是说，撒母耳绝对有一些知识的言语的恩赐，所以他讲的话一句话都不落空，这是我们大家想的。我之所以给，但我没法证实我这句话是说圣经里面是有讲他说一句话不落空，但我不知道这一句话不落空具体指的是他有没有撒母耳为人家找东西。当然有找，所有人都找东西，结果就找他问，但我相信应该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见证。那旧约上面也有这样的找先知问东西的一个见证，所以我相信那恩赐已经在恩赐运行。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无论如何，这个如果你真有先知性的呼召，你一定要操练你这个知识的言语。而操练知识的言语，特别是如果你有知识言语，很多时候会通过意象方面来彰显，这是我们要操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堂课中试着也会帮助大家能够体会这个知识言语恩赐的应用。当然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知识的言语啊，我们也不是叫所有的现代的有先知性恩召呼召的人帮人家找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方面如果你要扩展你先见性服事、先知性服事，是我们必须考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在先知性恩赐和先知性这个领域这个经历的时候，开始晋升的时候，圣经上面很多讲到先知性服事方面的例子，对我们来讲会越来越觉得有感触。比如说当你异象异梦进入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你看到以西结书，哦，那你的感受就跟人家不一样。你不仅有历史历代总结下来这个神学方面的认识，你甚至有可能从中受到启示，看出他这个先知性恩赐运作的过程。这是大家要想的。你看到旧约新约中的例子，你里面有一个分寸，说哦，原来他恩赐是怎么样，他运作时候是怎么样，为什么当初会怎么样啊？我会举这一两个例子，以后的课程，然后大家就想说，为什么他会教你要弹琴？然后开始预言就来了，我们也会去思想，然后很多这样的例子，只是大家没有想过。但是你作为一个要进入一个恩赐该运行的时候，这些你必须想，必须理解。